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你好，亲爱的朋友，决心向你问安，能再一次的按时和您一起学习并领受祝福，真是开心。今天诗篇第五课，胡老师要就着神的约这个主题和我们谈主仆之约的介绍，主人的用法和含义。在诗篇33篇，我们看到全心信靠神的心志。神在过去向他子民昭示他的信实，如今呢也一样可以，因为他是昨日今日到永远都不会改变的神。主耶稣的受死复活彻底地击败了撒旦的权势，彰显出神国的能力。我们生命中能有他的同在就有希望，唯有让爱我们的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掌王权居首位，我们这一生呢才会有意义。很想听胡老师讲今天这一课，对吗？来，我们准备上课了。
空中神学院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胡老师，很高兴今天又跟大家在分享诗篇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母题。我们在这一篇这一段讲题当中呢，我们会花一些篇幅来看圣经当中诗篇神的约这个主题。那首先我们要在诗篇当中所要关注的一个约啊，是什么样的约呢？就是主仆之约啊，主人跟仆人的约定。那旧约当中啊，这个耶和华我们知道是神的名字啊。那耶和华他原来啊，他的意思是他是啊。当摩西在西乃山脚的时候，看到异象，是这个神对摩西显现他自己的荣耀。荆棘焚而不毁，这样大的意象，摩西就接受神的差遣，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当然摩西也提到说，我要怎么知道你的名字呢？我凭什么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呢？神就将他的名字告诉了摩西啊。他的名字中文翻译出来的话是自由拥有，在其他的翻译当中，其他文字的翻译当中大部分都把它翻成他是啊，他也他是啊，他是以我们的角度说他是啊，但是神他自己宣告他的名字的时候说我是。英文圣经在这个地方翻成我是，我是啊，就是我的名字，我的名字是我是啊。那耶和华跟另外一个字有时候都连在一起，犹太人因为不敢妄称神的名，所以当他们看到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时候，他就用 Adonai 这个字来取代。 Adonai 翻出来就是主的意思，那跟一般主人的声音也不太一样，主人的声音他们叫我主，我主是 Adoni， 那这个 Adonai 是一个尊称，所以只用在上帝的身上，只用在上帝的身上。到现在为止啊，这个 阿拉伯人称啊某先生某先生，比方说我姓胡，到了阿拉伯的世界能人称我就叫做阿东胡啊，所以主人这个字是阿东啊。那他们谦虚啦，那就称对方做主人啊，就像我们叫人家先生啊，先生其实尊称啊，古时候的字义就是老师啊。那他们同样啊，在称人家一律称客人都是主人啊，那就叫阿东某某，阿东某某啊。那这个字用法在字源上的用法，那有时候是可以引申成为父亲的啊，父亲也是一种主人呐 啊。那还有一些文字当中出现啊，闪族语系的当中的文字出现这个字啊，跟全能这个字啊，全能啊，上帝是全能的神的，那全能啊很有关系啊。那主人有分别啊，这个从这个有从属掌上尊卑的用法了啊，那也有至亲友好长幼伦常的次序啊，或者是主客交接之间的一个敬语啊，那你到我家来做客，那我就会称你为主人啊，这是圣经当中习惯的用法啊。所以主人这个一个字，这个一个字啊，可以用在君臣之间、主仆之间、主客之间啊、师徒之间啊，那老师也被称为主人啊。夫妻之间啊，这个长幼之间、尊卑之间啊，这个或者是自谦或者实际地位上面的这个卑微者向尊贵者的他的称呼的一个用的敬语。好，那比方说在经文上面呢，我们如果用在君臣之间的话，就是撒母耳记16:16啊。那主仆之间呢，这很明显的哈，就我们创世纪里面亚伯拉罕的仆人啊，那特别是尊称亚伯拉罕是主人啊。主客之间呢，主人跟客人之间呢，啊，这个路德记2:13啊，也特别提到。那师徒之间呢，撒摩尔记上啊1:15啊，那个这个撒摩尔的母亲啊称。这个哈拿称这个老以利啊称为老师啊，那夫妻之间啊，我们知道在创世纪18:12亚伯拉罕跟这个撒拉啊之间用主人跟卑女的那种称法啊，那还有长幼之间啊，长幼之间创世纪24:18啊，尊卑之间创世纪42:10啊，这里都有特别的。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是在当时一般世人的用法，圣经当中的用法。我们再看神他的本性啊，是透过神的话语啊，就是他的应许，把他自己启示出来啊。所以当我们来认识他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透过他的话语来认识他。好像出埃及记。摩西要求要看神的荣耀的时候啊，神就把他的名字告诉他，而没有让他在眼睛这个感官上去认识他啊，而是用这个神他的属性他自己的名字来告诉他。所以神在出埃及记34:5-6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真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人的罪孽、过犯、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要赦免他们的罪，必要追讨他们的罪，自负其子直到30代。所以他耶和华不像迦南地的诸神啊，因为迦南地的诸神呢，就是会因为好像有人的本性啊，所以人就要这个阿谀啊、贿赂。而且这些神呢、啊，常常在违反他的本性行事啊。那《申命记》10:17也特别提到这一类的事。那尽管在祭祀的名目和圣殿的格局上啊，跟当时的神庙好像有一些差不多的地方，但是在祭礼的道德标准上哦，就有很大的冲突了啊。那其实在我们现在民间的宗教里面也是可以看得出来啊，民间的宗教里面，那不管人的德性的， 只问你这个善男信女来膜拜者有没有带这个所谓的这个奉献来啊，有没有带这些这个银两来，有没有带这些祭物来啊，祭物多的啊，看似会蒙那他们的神明垂听，但是我们的神呢却是怎么样，有高的期待跟高的要求的。那神要求以色列人要清除迦南人的原因之一啊，就是在这个地方，因为他们行很憎恶的事情。迦南的宗教当中有成人儿童啊，这个生人活祭的这个习惯，还有在庙里面设立这个庙祭啊，称之为女祭司的，就供人，所以在圣所当中媾和啊。那甚至于还有污秽到人跟兽也媾和啊。那供善男信女做那种朝拜的仪式啊，除了这些邪淫的东西啊，还有占卜、观照、交鬼、过阴、金火啊、刀化身啊等迦南宗教的仪式。其实我们早些年啊也有这一类的民间信仰在我们当中啊，我们道教当中就有很多这样子的习惯啊。那这些其实古今中外皆然啊，那圣经当中神就严严的禁止，在申命记十八章啊，这个申命记十四章当中都有讲明白的一个提示啊，要禁止，甚至于如果这样行的人啊，要被石头所打死啊，然后呢还要拆毁他们的祭坛，砍倒柱像神像。那可见偶像主人对膜拜的这些善男信女的残酷啊，而真神对千万世人的慈爱啊，这个从这一点我们去看出来，神要救以色列人，不仅仅是以色列人，迦南人从他们这个被撒旦邪恶势力严严捆绑当中救赎出来。在圣经当中另外一方面就谈到仆人这一方面，仆人呢这个字啊，最基本的观念当然是指奴隶了啊，但是在创世纪当中，我们也看到主仆的关系，亚伯拉罕跟仆人的关系远远超过这个所谓的主仆关系啊。我们待会儿有机会我们仔细的讲。那在出埃及记当中有一段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出埃及记记载在二十章啊十诫后面。二十章后半段一直到二十三章，我们称之为约书的这个部分啊，立约的书的这一部分，神却明令仆人的劳动力才归主人所有啊。那如果任意使得仆人死亡，主人要受刑罚的啊，这是在记载在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二十节二十一节。如果主人加害仆人，以至于仆人受伤了啊，那受害的仆人呢就立刻就得到自由。那这种的观点啊，在这个几千年前啊，四五千年前的社会当中，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仆人就是我的狗啊，我要让他活就让他活，我让他死就死，他就是我的财产。但是你看到在神的约束当中明令以色列人不可以有这种对生命权做主宰的这种观点，任何一个人不可以对他人的生命啊有所主宰。我们甚至于在圣经当中知道啊，神告诉我们，我们对自己的生命、对自己的财产，也仅仅只有什么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所以在圣经当中，进入迦南以后记载，以色列人所得的地不能永远卖啊，因为这个所有权是在主那儿。是祖先留下来的地业，是主我们的主神所分配给我们的，我们就不可以任意的把它处置，任意的来啊这个利用啊，我们仅仅只有使用权，只有那个土地生产地利的这个权利啊。你如果是在安息年的这个期间好这个土地买卖啊，在到了安息年就要归还，而不能拥有 永远占有，这就是这样的意义。那这个在以色列同胞之间呢也是如此，更禁止永远为奴的事实，每逢安息年就要施行豁免，债主要把借债为奴的邻舍所有的债务都豁免了。这是在出埃及记21章第2节、生命记15章第1节第2节里面都有清楚的记载。当然我们现在要看一下创世纪里面亚伯拉罕与管理他全业的老仆人 两人之间的主仆的情谊啊，更是神与亚伯拉罕主仆之间的一个缩影。所以看到创世纪里面24章，我们看到老仆人跟亚伯拉罕立的约，基本上这个约不是普通的约，因为那边记载说亚伯拉罕要求他管理全业的这个老仆人为以撒去 娶媳妇儿，他这个过程当中啊，就叫这个老仆人把手放在他的大腿窝底下起誓，那这个是比较中文文雅的说法，其实呢他就是一个嫡长子继承之约，所以这个立约的双方啊，长辈要让晚辈握住他的生殖器，就是大腿窝里面的生殖器来握住来立约，代表这个薪火相传，代表就是这个父死子继。你想卑微如一个老仆人，是一个这个性命在当时跟畜生同样地位的一个奴隶，居然可以在主人面前超过众儿女，面对面主人临终把这个他家业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薪火相传的责任交在老仆人的手上，这何等的奇妙。这也让我们看见其实主对亚伯拉罕也是如此。你看亚伯拉罕在75岁从这个亚兰蒙召哈兰蒙召进入到这个迦南美地，说离开本地本族富家王我所要指示的地方去，亚伯拉罕就是半信半疑惑的就去了当然中间呢这个跌跌撞撞我们有看到亚伯拉罕有许多次的失败，遇到饥荒就下到埃及遇到困难呢就用人的方法解决，但是呢神到了创世纪第15章跟17章分别与亚伯拉罕立约，证明神是什么，神是跟亚伯拉罕之间的关系永远维持，永远保持，永远坚定。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看圣经当中所有这个约这个字，约本身这个字眼或者这个文化的现象并不是神的创造部分，有很多的考古资料里面显现这人很早就会立约，为什么人和人之间要立约呢？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人和人之间为什么要立约呢？我们中国古时候这个是讲了这个人言为信，人言为信，我们中国的造字的这个祖先当中他就告诉我们人凭着一句话就可以定准了，但是呢因为人常常背信忘义没有这个诚信的原则，以至于人说的话说话不算话，那人就要诉诸于某一些的这制裁的行为，都称之为约定你我之间要有一个契约来保障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些话的内容我们付诸于文字把它记载下来，然后有见证人在我们当中若是我们当中有人违背这样子的约定的话，人人得而诛之愿天打雷劈这个五雷灌顶等等咒诅的话都出笼了无非是要让我们之间共同达成的协议能够维持那可见得那约定在立约的同时也就埋下了这个要背约的这个隐忧了，是不是？在我们的这个社会当中常常在开玩笑所以这个契约其实就是为了这个违约而立的，那你定了契约就是要让人家来怎么样来破坏的， 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神为什么要用这样子的一个字眼来启示给亚伯拉罕呢？其实就是上帝用当时已经流传在人间的一个立约的事实来告诉亚伯拉罕说，我和你之间的关系是比人和人之间的约定更要怎么样，更要紧密，更要确实，更行珍贵，更行坚固，屹立不摇的意思。所以无论是亚伯拉罕之约啊，无论是这个西乃之约、大卫之约啊，甚至于这个何西阿书啊，先知何西阿书里面说夫妇之约啊，到了这个新约的时代啊，主耶稣所立的约，这些的约定都不是立约以后才有关系，而是早在神和人之间，早在立约之前就有那个不可分离、不可分割、坚定不摇的这样子的关系。这种的关系呢，通常圣经里面称之为神是守约、是慈爱的主。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可以让我们看见神是怎么样子信实的神，慈爱和信实，他说出来的话不会突然反悔。所以十五章、十七章两次的立约当中，我们看到都是神主动来完成这个约定。当然在十七章这个地方就比较特别，创世纪十七章啊，那神特别让亚伯拉罕在身上做了一个记号，就是称之为割礼。割礼，那这个割礼作为这个亚伯拉罕后代啊，世世代代与神立约的一个记号。那我们也知道在旧约当中啊，立约的记号有许多啊，比方说挪亚之约记号是在天上，就是彩虹之约，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挪亚之约是什么，天人之约，是神启示人，启示挪亚和他的后代说他是神啊，他跟人的关系就是神人的关系，创造者跟被造者之关系，审判者跟怎么样，跟这个凡夫俗子的关系啊。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借着这个约还有这个记号不断的提醒人。到了亚伯拉罕呢，是用身上做一个记号割礼作为提醒的一个标记，提醒人，这个提醒亚伯拉罕的后裔，神跟他们之间是一个主仆的关系啊，因为只有仆人在身上做记号的啊。再来，这个西乃之约呢，是君臣之约，它的记号是安息日或者是会幕，人看到会幕或者是过的安息日，就知道他是君，我们是仆人啊。君臣的关系在出埃及十九章第五节特别告诉以色列人，透过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能够知道啊，你们若确实遵守神的约啊，神就要怎么样，让以色列人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啊。所以这个是西乃之约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那大卫之约呢，是父子之约啊，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啊，这个里面明明的告诉这个先知拿单，明明告诉大卫啊，说神的心意是要让这个神跟大卫和大卫的后裔以父子相称。那以什么做记号呢？是以圣殿做记号，以王国做记号啊。那接下来的呢？接下来的这个何西阿之约呢，是以他的三个儿子耶斯列、这个罗阿米、罗罗哈马做记号，是夫妻之约。新约呢，神是用什么做记号？我们很清楚知道，神就赐下圣灵作为印记。那朋友之约，他是朋友之约，因为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那边特别告诉门徒，告诉我们说，从此以后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的这个意思，我们来称你们为朋友， 所以这些的约定啊，不仅仅是在只是一个契约啊，这契约是没有什么用的，契约是人定的，但是神借着这样子一个契约的形式，一个约定的形式，来告诉人说，我比这个约定的约束力更强的来爱你，因为我原本就这样的爱你啊。神跟人之间的关系不仅仅只存在在天人的关系，所有被造物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都可以来描述神跟我们之间的亲密，他如父子般的亲密，如君臣般的亲密，如主仆般的亲密，如这个夫妇般的亲密，如朋友般的亲密，甚至于更甚于这个，因为人为朋友舍命啊，人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所以真正的关系的内容，约定的关系的内容，是在乎那个立约的主跟人之间那深厚的爱意。你看看亚伯拉罕，他的老仆人，当他在井边为他的这个少主娶媳妇的时候，他在那个井旁边的祷告，主啊，我知道你恩待我的主人啊，你慈爱待我的主人，这个恩待原来的意思就是你慈爱待我的主人。当他祷告完了，这个利百加就来到面前，如他所祷告的句句的成就，还超过他所想，所以他就再一次跪在井旁边说，主啊，如今我看见你是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就是连我这样一个卑微的仆人啊，你都怎么样一直带到我主人的家里面来了，超过我所求所想，我原来只求一个贤惠的妇人，那想不到我们不但得着这个贤惠貌美的妇人，还可以得着什么一个亲上加亲的机会。所以你看看这老仆人也经历了神慈爱和诚实，慈爱和信实，那个立约守约是慈爱的这个经历，这就是约的一个基础的一个观念，约最基础的观念，就是主仆之约当中，主仆关系当中一个最深邃的关系。圣经当中亚伯拉罕跟主的关系是主仆关系，是不是？亚伯拉罕跟他仆人的关系也是主仆关系，但是借着亚伯拉罕经历主的信实，亚伯拉罕就相信依靠完全的交托，以至于他在创世纪24章，你看他有机会按照他的这个他的财富，按照他的势力，可以娶任何的女孩，任何条件好的女孩成为他的媳妇，但是他却没有如此行。他要求，他在要求老仆人去娶妻的条件是什么？不是迦南人，乃是我们本族同样信仰的。所以神悦纳他这样子对神忠诚敬畏的态度。那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在亚伯拉罕的仆人身上也看得到。所以基本上创世纪24章所显现出来的主仆之约的一个特征，就是慈爱和诚实，就是那个忠贞亲爱精诚的爱。那箴言当中诗歌智慧书箴言当中也有很多主仆之约的一些教导，比方说箴言11章29节说，老害己家的必老害己家的仆人必要蒙受管教，愚昧人必做慧心人的仆人。那箴言12章9到11节这边讲说，被人轻贱如仆人，强如自大，缺少食物，一人顾惜他的牲畜的命，恶人的怜悯也是残忍啊。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追随虚浮的却是无知。这段经文当中特别强调，相信神的人，听神话语的义人，他连他的牲畜他都顾惜，但是恶人不相信神的话语的人却是恶待仆人。那箴言17章2节讲到，仆人办事聪明，必管辖宜修之子， 一个承受神智慧的仆人，将来要管他主人的儿子。那箴言十九章第十节告诉我们说，愚昧人宴乐度日是不合宜的，何况仆人管辖王子。所以在这个地方看到我们主仆之间还是有一些分际的，还是有一些分寸的，人不能逾越那个主仆的规矩。新约也是如此教导我们，若是做仆人的啊，这个要顺服，因着顺服基督要顺服主人。在这一段圣经是在彼得前书里面特别的教导，就是连乖僻也要顺服。那再来看到箴言二十二章一到七节，说蒙召之名胜过大财，恩典强如金银，敬畏耶和华的心成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富户管辖穷人，欠债是债主的仆人。这一类的这个教导，就是在教导这个主仆之间应有的分寸。那二十五章十三到十五节讲的会更清楚，忠信的使者叫猜他的人心里舒畅。这一段特别讲到仆人要对主人要忠心。主耶稣也在这个天国的比喻当中特别讲到这个忠心良善的管家。箴言二十七章十八十九节说，看守无花果树的必吃树上的果子，遵守主人的必得尊荣，水中照脸彼此相扶，人与人心也相对。就是这个意思，要将心比心，要做忠心良善的这个仆人。箴言二十九章十五到二十一节这边特别讲到，杖打和责备能增加智慧，放纵儿子的为母亲羞愧。这边讲到是这个父子的关系，但是呢底下就谈主仆的关系，没有义上名就放肆，为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只用言语仆人不可受管教，他虽明白也不留意，人将仆人从小教养，这仆人终究必成为他的儿子。就越愤逾越他的本分，所以要有尺度，要有管教，主人要管教，要有神的话语来管教，就像管教自己的儿子一样。箴言三十章十到二十二节也特别讲说，你不要向主人残谤仆人，恐怕他咒诅你，你便算为有罪。有一种人以自以为清洁，却没有洗去他自己的污秽。那底下又说，牙如剑，齿如刀，要吞灭地上困苦人和世间的穷乏人。实际震动的有三样，其中的一样就是仆人做王，鱼丸人吃饱，这一类就特别讲到这个越愤的这些恶人逾越本分在地上横行的那个状态。所以归纳这些的经文呢，我们简单的这样说箴言里面所说的讲到主仆的关系，归纳四点：敬畏神，受主人选召，才是主仆人伦的基础。那主仆应该将心比心，不逆人，不挑拨；仆人应该忠信，对主人忠心信实，忍耐柔和，持守尊崇；主人应严教仆人，如同教养子女，不可骄纵。那基于这样子的一个基础，我们再看看诗篇当中其实也有这样子的一些很明显的一些经文比方说诗篇十九篇十一节到十三节说，况且你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我们知道诗篇十九篇诸天述说他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所在，就是在讲神话语的确实，神话语能够苏醒人心。所以诗篇的作者就说，求你用你的话语警戒我，我是你的仆人，你要管教我不要让我怎么样 不要骄纵我，要严严的管教，用你的话语来管教我，因为我知道主啊，你管教我是出自于你的慈爱，你跟我是什么样主仆慈爱的关系。当年你怎么样子善待亚伯拉罕，他是你的仆人，你也要善待我。善待我们要知道，善待不是什么，不是溺爱啊。主所爱的他必管教。诗篇十九篇就讲到仆人，仆人啊，一个仆人不要犯任意妄为的罪，不要任性的罪在我们身上随便的来啊，让神的圣灵忧伤啊。诗篇二十七篇也是这样说，说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我的面，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逐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神啊，不要丢掉我，也不要离弃我。所以这边呢讲到说，主啊，你不要发怒把我赶走，你是帮助我的，你要救我，脱离使我怎么样，使我脱离仇敌的手啊，归向你，不要离弃我。这就是一个诗人向神的一个呼求。三十一篇十五十六节也是这样，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和那些逼迫我的人，求你使你的脸光照仆人，凭你的慈爱拯救我。仆人是要仰望神的慈爱的啊，使女也要仰望主母的手啊，这是诗篇当中不断的说，主仆之间的关系并不光只是我们是主人的财产啊。我们也在圣经当中常常看到，哦，耶和华也是我们的产业，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啊。再来看诗篇三十四篇，三十四篇十九到二十二节说，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恶必害死恶人，恨恶一人的必被定罪，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凡投靠他的必不知地罪。所以仆人是投靠神的人，是一个能够抓住神爱的人。那主人呢，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不但救赎我们，也救赎我们脱离一切的凶恶， 脱离一切的什么，一切的毁灭毁坏。诗篇三十五篇说，三十五篇二十七节说，愿那喜悦我冤屈得生的欢呼快乐，愿他们常说，当尊耶和华为大，耶和华喜悦他仆人平安。所以感谢主，神是赐平安给仆人的主。六十九篇十六十七节这边谈到说，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因为你的慈爱本为美好，求你按你丰盛的慈悲回转眷顾我，不要掩面不顾你的仆人，我是在急难中，求你速速应允我。同样一篇三十五三十六节也说，因为神要拯救锡安，建造犹大的城邑，他的名要在那里居住，得以为业，他仆人的后裔要承受为业，爱他名的人也要住在其中。我们主仆的关系不光只是一种不心不甘情不愿的跟随，是惧怕神的这个淫威而降服在他手上。你看这边诗人说什么，是爱他名，羡慕他这个因他的慈爱被他吸引归到他名下，这个主仆的关系才是正确。诗篇七十八篇七十节到七十一节也讲，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从羊圈中将他招来，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母羊，要为要收养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所以这边就以羊群跟牧人之间的关系，这个主仆关系来描述大卫和以色列人跟神之间的关系。让我们想到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又想到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讲说，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 感谢主。诗篇第79篇第10节这边告诉我们说，为何容外邦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愿你使外邦人知道你在我们眼前伸你仆人流血的冤。感谢主，主跟我们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为我们伸张正义。所以诗篇86篇特别告诉我们说，主啊，求你使仆人心里欢喜，因为我心仰望你。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所以你看他将那个出埃及记34章第5第6节的典故，金牛犊神赦免，金牛犊之罪神赦免以色列人罪的这样子的一个信息再一次的带来，说主人要饶恕仆人是因为主人是有慈爱，有丰盛的慈爱，有怜悯，有恩典的。感谢主，当我们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不断的知道我们的主人是哪一位，我们的主人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人的罪孽过犯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要追讨我们的罪，自负己子，直到30代。他要彻底清除我们的罪，但是却要完完全全的接纳我们。这位主人也向慈父来盼望浪子回头。感谢主，让我们承受生命的恩。愿上帝恩典慈爱常常临到各位空中神学院的弟兄姐妹们。平安。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愿神祝福你。